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秒懂楞严一千日，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第680字，主题：四地狱趣，六果报之未报。经文段落：四则未报，遭到恶果，此谓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炽烈，周覆世界，王者神士下，后过往往，道悬其头，入无间狱。花明二相，一则吸气，结成寒冰，冻裂身肉；二则吐气，灰为猛火，焦烂骨髓，如是肠胃立肠，则能为尘为忍；立剑，则能为燃金石；立听，则能为利兵刃；立席，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立处，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立师，则能为灰热铁，从空而下。消文：立肠则能为尘为忍，它的舌根跟本根接触的时候，就产生了尘跟忍，它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使令它不得不接受忍受这种痛苦的滋味，叫做为尘为忍。因为它因地的时候吃众生肉，吃众生肉没有经过众生同意，是强迫的把众生杀了，把他的肉吃掉，所以得果报的时候，这强大压力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强迫他必须要去承担，要去忍受。利剑则能为燃金石，眼跟剑火相遇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火烧。金石就是金石做的锅，它发觉自己在锅里面被烧煮。因地的时候烧煮动物，所以它觉得自己在金石当中被烧煮。利息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舌根跟鼻根的结合，就会发觉自己处在一个很大的铁笼当中，而铁笼弥漫国土，在铁笼当中空气也不流通，使令自己喘不过气来。利处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跟身根的结合，就会发觉有强大的弓箭，或者是发射毒箭的弩，有弓箭跟毒箭来射伤自己的身体。利丝则能为灰热铁，从空而下。从空而下，假设跟一根的丝属于风结合，就会看到空中飞来热铁，炎热的铁气从空而下，无处可逃。以上消文，恭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今天是秒懂楞严一千日第680日，我们要继续谈可怕的地狱啊。这一段呢是阿难提的问题啊，他问呢，为什么会有地狱呢？啊，那这个地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本来就有啊，做坏事的人就被判官判处啊，进地狱去服刑啊，是这个是一般监狱的概念哈。啊，它是有地址的啊，那它本来就有啊，还是呢，它其实没有，但是呢，就看啊，你做的如果跟地狱的这个因缘是有关的呢啊，就会产生自己产生一个地狱的景象哈。 啊，所以是本来自有还是妄习升起啊，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啊一个看法啊。那佛陀的说法呢，是一切众生呢啊本来的心是清净的。如果这个清净的心呢，它不升起地狱的因缘，它就不会有地狱的相。但是因为呢出现了妄见而有妄习，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些不同的六道的状态。好，那这些妄习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内分，一个是外分。内分就是情，外分就是想。那这两个力量呢，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瞬息，死从变流。就是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是喜欢顺着自己的习气嘛。那我只要我喜欢那有什么不可以，就想尽办法无所不用其极。那往生的时候呢，它当然就是顺着你的习气咯就变流就流转的。临命终时未舍暖处，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息相交。这两个力量就拉了怎么拉？纯想的往上走想多然后情少就往上走那如果情多想少就是理智比较少啦都通通都是感情我想要怎样就是一定硬要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小孩他一定要他就要那个玩具他就在百货公司就躺在地上那这就是他一定要那有些人呢是有这种人生的一种追求他就很执着没有呢就宁可玉石俱焚那这种呢就是这种情很强烈的感情很强烈。那至于该不该需不需要不知道那没有这种想法所以纯情啊就糟糕了，就到地狱去所以这里呢就是往上跟往下的两股力量在拉扯，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境界。其中呢最纯粹的就是地狱，纯粹的感情，纯粹都是以自己的贪心嗔心愚痴那完全是依着自己的习气去走那这些都是自业所感所以地狱是怎么来的？地狱是你自己造成的，没有人害谁没有人害你也没有人把你推进去，也没有人去造一个地狱把你关起来都是自己的业去造成的。那有哪一些呢？就有十习因十种习气。那怎么去呈现这个果报呢就呈现在六种状态什么状态？六根因为六世造业，所以所遭的恶报是从六根出，眼耳鼻舌身意嘛我们要做坏事或做好事都是六根眼睛看，耳朵听，舌头吃舌头说那身体做，身体触那思想呢就有正见有邪见嘛那你有这一些不同的业它就会感得一种果。那这个果呢善的果也是眼耳鼻舌身意接受它，恶的果也是眼耳鼻舌身意来形成这个恶果那这恶果呢怎么样出现的一个地狱的状态呢这里我们就讲六根一一的来谈那这里讲的很细很详细。那我们就看到第四个叫做味味觉招引恶果。味道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每天都一定要的生而为人你每天一定要吃东西你吃什么吃素就有吃素的果报吃荤吃肉就有吃肉的果报那为什么要吃素或者是要吃肉？很多人他不是因为这个食物而是因为味觉哇这东西很好吃所以我就喜欢喜欢追求美味。 但是这个追求美味啊，是人之常情。你在追求美味的结果，如果是招引恶果的，我们就要去注意哦。啊，因为胃的口腹之欲也不过就是三寸，吞下去就没感觉了。啊，剩下来就是回味嘛，哈。那你的回味呢？这个味道回报回来的是恶的还是善的？哦，你就要去注意一下哈。这个不是只吃坏肚子哦，而是呢，即使啊你吃下去啊，你到往生的时候啊，这一笔账它是会回来受的吧？会回来算哈。所以很多人说，哎，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考虑到别人？反正好吃就好哈。追求山珍海味嘛，哈，啊，山珍海味啊，哎呀，这个大家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哈，从小到大都吃不少哈，所以有些人呢，哎，他学佛之后就开始练习吃素哈，啊，练习吃素啊，有的是吃几年，然后身体就坏掉了哈。其实不是因为你吃素吃坏的，是因为你不吃素的时候，早就已经种下一个恶的因呐，啊，你当然就是有恶的果。结果呢，哎，就在后面啊，啊，这大家的学佛都是比较老了才开始吃素嘛。有的学佛学很久了啊，那他如果学的不是强调一定要吃素，他可能学了20年、30年，他还是克制不了口腹之欲啊。啊，那甚至于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吃素不是佛陀规定的啊，那怎么办？哦，那只能好吧，那就随你自己的想法哈。啊，可是它有没有结果？有。那，啊，你所有的吃啊，哈，就是每天都要吃。你每天吃哦，累积下来的就不得了哈。一天三餐嘛。啊，那以前呢，难得有这种机会吃个肉哈，因为以前的经济没有那么好哈，可能逢年过节哈，终于有一个时间要来特别来啊，来吃个肉啊。现在呢是餐餐哈，每一餐哦哈，你如果每一餐呢30年就有10000餐的啦哈，那10000餐呢，如果一天一只鸡腿啊，30年呢就有什么30就有10000只鸡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又会有这个果报哦，招引恶果。好，这个恶果怎么呈现呢？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炽烈，周覆世界。啊，味道这个业啊出现的时候，临终之时，你就会看到什么？铁网。啊，这铁网会怎么样？就是把你网住嘛。啊，那为什么会这个铁网？哎呀，大家想想看，我们是怎么去吃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不管你是吃山珍还是吃海味，是不是都要捕鱼啊，就要网，要不然就猎杀啊，是不是就是畜牧啊，畜牧呢用什么围住他们？铁网嘛，啊，铁围山啊，就是这个啊，是不是用铁围起来啊，啊，这猛兽啊就是要用铁栏杆把它围起来啊。所以呢结局啊就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这个景象。猛焰炽烈，周覆世界，逃无可逃啊，逃无可逃啊！啊，王者神士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啊，你的神士啊，你就在这个啊铁网当中被倒悬哈，啊。那我们想想看呢，哦，哎，对于人来讲，你很难理解哈，啊，但是你假设啊，你想象你自己是那一只鸡啊，那一只鸭。啊，那一只猫啊，那一只狗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是被倒掉啊？你去看北平烤鸭啊，有没有把你放得端端正正的？没有啊，还要把你吊起来哈 啊倒吊嘛哈，啊，倒悬呐 啊那倒悬呢啊，你就去哪里？你就去无间狱当中。这无间狱的景象就是由这样子的眼耳鼻舌身意，它开始产生两种啊，一种叫做什么？发明二相，一者是吸气结成寒冰，冻裂生肉；二者吐气，非为猛火，焦烂骨髓。啊，吸气也是啊，寒冰啊，哈，啊，吐气也变成猛火。所以你不管是啊，这个 冻裂生肉啊，或者是焦烂骨髓啊，都是痛不欲生啊。啊，你在这个往生的时候啊，全身发冷，冷到呢在零下啊多少度，就是你的身体都已经破裂了啊，就冻到裂开啊，齁。这是身体吧，我们去看那个冷冻肉是不是这样哦，这是还要怎样啊，也还没退冰呢，才还要用那个铁锤要敲下去啊，把它敲碎啊，那甚至于还要把它搅碎啊。那吐气呢，就是在什么焦烂骨髓呀 啊我们要把它煮到呢啊，这个什么哎，非常的透啊，那熟透了啊，甚至于这个肉呢要把它啊，变成什么啊？这个是柔软多汁啊！哈、啊，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啊，只是你是消费者还是被消费的食物啊？哈、啊，这不一样嘛！哈、啊，那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啊！哈、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但是我们却因为我们自己的情爱，我们自己的贪心啊，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营养。啊、哦，我要让自己活得健康一点，活得长寿一点哈、哦，那你就牺牲了这些生命，那现在果报就是你就变成进入这个地狱的果当中，吸气也是痛苦，吐气也是痛苦哈、哦。好，那接下来呢，如是肠胃，利肠则能为诚为忍啊、哦，这个吃啊、哦，这就有味觉嘛。那你的味觉呢啊，就要去承受这个果报，忍受这个果报啊。利见则能为燃金石啊，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燃烧的金啊石啊啊，就是这个铁板啊，或者是呢啊这个环境啊，这铁笼全部通通都是啊燃烧的啦啊。利听则能为利兵刃啊，你就听到夜半屠夫啊，夜半屠门，磨刀霍霍像牛羊啊，哈、啊，所以这叫利什么？利兵刃啊，啊好，那再来利席呢，则为大铁笼，弥覆国土。好，利畜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啊，也就是被射死的，或者是被什么啊？被弩箭啊来穿心穿胸啊。这是你的身体就会接触到这样子的万箭穿心啊，穿身啊。好，利丝呢，则能为非热铁从空雨下。哎呀，全世界都是热铁啊，下热铁雨啊，这下下来哇，全部都是热铁啊，你是逃无可逃哦，天罗地网哈、啊。所以你看这个未报啊，哈、啊。你听到的就会觉得毛骨悚然啊。哦，可是呢对一般人来讲他根本不会想到这些，因为你没有承受，你也没有遇到啊、哦、甚至于你还没有果报现前。所以大部分的人不会害怕，是因为呢他没有想到果报是这么的可怕。啊、哦、那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在因上防范。啊，这在种因的时候，你就会注意这个业；如果没有呢，那就等到果报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哈、啊，所以呢，以上呢是今天的内容啊，讲到了这个味觉。哈、啊，那当然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味的感受啊，在佛陀的啊这个词典里呀、啊，啊，佛陀的世界呢，它是上位相，啊，他吃什么呢，都是上位。天厨妙供啊，那这个就是他不是牺牲任何人的生命来满足他的口腹之欲哈、啊，而是呢他的胃修到圆通，那自然而然呢就成就了上位之相哈、啊。那如果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啊吃饮食当中呢啊，如果多用一点心，每天就是发心吃素啊，每天的发心，你就是等于是在修。放生的功德哈，那多修一点，你就会减少造业啊。那减少造业，那自然跟这些见闻嗅尝觉知的恐怖境界都无缘呐 啊。你自己啊就会怎样睡得很好哈、啊，你也会很安心说啊，我现在虽然吃的没有那么美味，但是呢、啊，至少 你很安全，不会只是为了白天啊，或者是晚上啊，自己的身体年纪几岁啊，然后呢会有生病的问题，而且呢连晚上睡觉或者是往生之后，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受到恶报啊，是这样子的啊。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各位师兄，大家晚安。今天轮到我的分享。最近这几题都是在说地狱。那我今天呢，可能就有一些问题想跟师父请教。那第一个，最近上这个地狱都觉得都很恐怖。那提到落入地狱的这些因，那我就在想，是不是掉了这些无间地狱或是这些阿鼻地狱就永无翻身解脱的方法？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跟第三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要问的是，因为这个礼拜就要有我们地藏法会，但针对我们的历代祖先往生的亲人还有冤亲债主，有这样法会来超荐，非常殊胜。可是我也常常在想，除了这个法会之外，我们平常还可以怎么做，怎样做才是最正确的做法。那会提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毕竟在学法之前，多多少少会接触到一些所谓道或者其他的法门，常常会有一些好像要做什么样处理才能解冤，才能够对亲人有好处。那最近学法之后会做一些定课，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足够，所以才跟这样的跟师父请教跟提问。感恩师父，请师父开始。
好，谢谢正心的提问哈。第一个呢，落入地狱之后呢，是否意味着永无翻身与解脱之日啊？哈，基本上呢，你如果知道地狱是一个这个你的业所感的结果啊，那你就看你造的业是否不愿意改变啊，你业不愿意改的时候，它就不会改嘛。啊，它的方向是这样。所以开车如果告诉你说前面是悬崖啊，那你就问说，那我掉到悬崖我还能够安全的继续开吗？啊，那你就是明明知道那里是悬崖你就硬要去嘛啊。但是呢，通常呢我们是因为不知道这么恐怖哦。那进入地狱之后呢，就是度日如年嘛。啊，我们常说在受苦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明明就怎么我觉得坐很久了，就譬如说打坐的时候呢，如果是在一个很痛苦，你的脚很痛啊，然后你又硬要坐的时候呢，可能你坐一分钟你就觉得我好像坐很久了，怎么这么痛啊，那这就是地狱啊，因为它这个是主观感受啊。你觉得这个苦是没有办法了的，那你就会停在那样子的境界里面哈。所以有没有可能翻身和解脱？当然有啊，要不然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要在地狱度众生啊？但凡呢称念一念一句佛名啊，都有机会哈。所以地藏王菩萨呢，他就是一个告诉大家呢，纵使你在地狱这么深的果报，这么严重的状态呢，都还有机会可以出狱啊？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知道你的身心是怎么形成这个果报，从因上改变，所以叫做忏悔啊，忏悔。好，那所以只要呢，你有那么一念的愿意改变的心，你就有机会翻身嘛，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历代祖先往生的亲友法会超荐的意义是什么啊？其实法会的超荐是你一念的心愿意呢以这种清净的力量，诸佛菩萨的力量来跟这一些所有的祖先跟亲友来做一个回向啊。那平常可以怎么做？你平常做定课。还有呢还有什么过去的是已经 往生的嘛，那还有现世的，我们带动更多的家人来学习佛法，或者是护持道场修善法，所以呢有两种做法，一个就是弥补嘛，过去的业我们超度它，超越它，那过去的错我就停止它，这叫做止恶的修法，那弥补还不如积极的修善，所以第二种呢还可以积极的发心去行菩萨道就像我们说这个不杀生，我可以说以前呢有这些杀业我很忏悔，那但是不如更积极的怎样去护身，去放身去发菩提心是这样。所以祖先也是如此我们自己过去累生累劫结了很多的冤亲债主，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冤释结？第一个随缘了旧业原来的不再去冤冤相报就停止恶的循环那曾经对不起我的你不要一直记得他对不起你嘛要不然你每次想一次你就气一次，想一次就气一次就在更结恶缘那曾经呢对我曾经有恩的我就是要用更积极的方式成为大众的一个恩人所以将此身心奉承差，是则名为报佛恩所以冤跟亲呢你就新的不要再造，不要再建立一个新的冤家那广结善缘，你就可以把这个冤给转换那佛陀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嘛。佛陀遇到的割利王他对他是非常的可恶而且呢非常无理的对待，但是佛陀第一个不再怨恨，也不怨恨，没有抱怨第二个呢他很感恩他给他一个境界，让他可以更快的成就再来第三个他报恩嘛，报恩怎么样报就把这个冤家渡到，让他证到阿罗汉这个才是真的最厉害的报恩那报恩跟报仇你就看结果到底是大家都解脱，还是大家都更痛苦，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做所以有些人呢都会觉得这样子如果我都是原谅的这些坏人，那是不是就是不公平那当然呢你要自己要知道你自己的内心当中不平的是什么你要把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冤超度真正要超度的其实不是别人，是我自己内心当中化解不了的那个结。那个结你没有化解，你永远都是冤亲债主你去拜佛磕头，然后磕到头都肿起来，你依然还是有心中的那种怨恨，你还是会继续在结恶缘所以面对所谓的冤亲债主就要知道罪从心起，将心忏就是把心的结解开。那怎么解？要听经闻法，了解自己的心其实有菩提心。既然有菩提心，我们就发挥菩提心的功能，那有的过失就改掉，改的就没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修行的理念。有了这个理念呢，你每天都在办法会，你每天都在超度自己心中的祖先冤亲债主那这就是更积极的做法。好，谢谢。